需要靠命吗？因为神老早为我老给我们他的话的时候，在他话语的里面就已经把他的旨意已经告诉我们，关于将来的，关于圣经将来的预言，关于地震的种种，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们要从西乃山的地震说起，西乃半岛的地震说起。因为那一次的地震呢，是刚好发生在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然后呢，他们就进到一个旷野，叫做西乃半岛，那是个西乃旷野。那就在他们漂流40年的时候，他们有一次的地震，那一次的地震叫他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后代写诗的人，他们反反复复还能感觉到那一次震，那一次的震撼。刚才我们所读的42篇就是其中的一篇。我们如果再读下去，在这个绿的这个纸头上面再读下去，46篇是另外的一篇。那么这些呢，都是可拉后裔他们所写的。那么这些人，他们为什么写这些圣经？为什么写这些诗呢？你知道说，虽然已经几千年过去了，但是呢，世世代代所留给他们的印象是他们永远挥不去的。所以我们记得这可拉的后裔就告诉我们说，有一班人，有一个族，他们名字叫可拉。这一族的人呢，当时呢曾经发生了很重大的灾变，那么结果他们的后裔，他们记得曾经在旷野里面发生过的事，他们永远不能够忘记。所以呢，他们就写了一首诗，那首诗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42篇。42篇表面上你看不出来，这和地震有什么关系，但是等到我稍微给大家解释以后，你就知道是一点都没有错，的的确确和地震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让我把这个背景稍微告诉大家一下。我们刚才说过，我们刚才讲过，这个许多读历史的人，读考古的，一直到最近，他们开始觉得非常的惊讶。他们起头以为圣经不是神话，他们以为是出埃及应该是神话，怎么可能过红海呢？这个在你在物理上，在科学上，你怎么去解释呢？我自己是读物理的，我自己也是读圣经的。如果你知道那时候所发生的事，你不觉得还有多少的稀奇？我们最近有了大的地震以后，我们前不久刚刚好到了普里，我们到了普里，我们的的确确访问了好多经过那个经过这个灾变的，那的的确叫他们觉得艰辛痛苦。有一个姊妹，她这个等到她半夜跑出来的时候，她以为说过了一个这个操场，过了一个这个停车场就可以到平安的地方。结果没有想到逃出来的，他觉得好像自己在爬山一样。等一等，他发现他果然在一座山上。原来那一块的这个停车场已经鼓起来一块。他本来以为说我平安走路可以走到那里，结果呢，他事实上是爬一座山才爬到那边。那不止如此，的的确确有走山的情形。你看见说，有的人从这一个山的这一头就滑到山的那头去。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特别是如果我们亲身经历过的话，我们就晓得圣经里面的的确确许多的事情的发生，我们以为它是神话，因为我们住在大都市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们当然不会感觉到。但如果你真的在旷野里面经过，你真的到过亚马逊河，如果你真的对大自然有一些的认识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住在象牙塔里面，我们住在汽车，我们可以说是在一个繁华都市里面，一个都市的小孩，我们怎么知道？的确在许多时候，在有许多事发生了，我们以为是不可能的，其实的的确确发生了。所以圣经里才有一句话。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我向你的爱永远不改变。 所以神是用这些话，用走山的情形来告诉我们他的爱没有改变。今天如果你从来没有经过地震，你从来没有在镇江待过的话，你从来不晓得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的。但是谁说就算是大山在你面前挪开，小山在你面前迁移，但是我向你保证，那个爱是永远的爱，那个爱是绝对不会改变的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这个旧约，读圣经，特别读到旧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起头我们以为它是一些神话，但如果你仔细去读，你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历史。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它是一本超然来源的书，所以才有圣经密码这个现象。那么因为是神所启示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里面许许多多的记载，现在呢慢慢的就可以得到证实。所以我们当你仔细的去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你就发现摩西实在是非常有智慧，因为他在埃及学尽了一切的学问。所以当他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经过哪几站，他把那几站的名字都告诉我们。然后呢，不知不觉在人的感觉，如果你从旷野经过的话，你应该不可能留下痕迹。比方说如果今天你到阿里山去旅行，你可以在一棵树子上面雕刻你的名字，你说你到此一游。但如果你到撒哈拉大沙漠去的话，你不可能在那里留下任何记录的。你说我到过这里，没有多久以后，你就算是把摆在的什么都没有多久以后，风一吹，沙就把你埋住了，或者所有的踪迹都不见了。但是让我们记得，神特别让摩西让以色列人从旷野从沙漠经过，在人来看你不可能留下任何的证据，在人来看你如果经过了又经过，人家只能说那个不过神话，就是你们说的就是，你们说圣经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是发生过的？那么我们要用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证明给大家看，摩西为过证明从出埃及记到申命记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他非常科学化的，他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不光是从旷野经过，而且他们一共经过了42站。这个42站呢，是14站加14站又加14站，你看见吗？非常有意思的，这14站可以分作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4站，第二个阶段14站，第三个阶段又是14站。那么就在这个每一站里面，这许多站里面，那么很稀奇，在人来看，你旷野不可能留下任何的记号。如果大家去过西乃旷野，就知道，我去那里已经最少不止一次了。我才发现说，原来西乃旷野是全世界最好的排水系统。所以你看见那里不是没有雨，那里不是没有水，但是那个整个的西乃旷野是流不住水的。所以你到处所看见的是干的河床。这是你最容易迷路的，因为每一个河床都似乎是你可以走的路，但是每一个河床都不是可以带你到你所要到的地方。这是最容易迷路的地方，最容易迷失方向的。如果你在尼罗河的话，你知道你怎么回去，你知道你家在哪里。如果在旷野的话，你只要走一天两天三天没有水，而且200多万人经过大尔可可谓的旷野，你没有多久你可以说可就要倒闭在旷野。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能在旷野里面经过40年，所以让我们记得，现在历史告诉我们，的的确确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来，现在有很多的考古学证明，尤其是歌山那个地方，尼罗河三角洲那个地方，根据许多的坟墓知道说当时以色列人在那里过。那么现在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呢？就在旷野42站里面有几个站很稀奇，按人来看应该不可能留下记录的，结果呢留下了一些很重要的记录，证明说以色列人的确从旷野里面经过的。那么然后不止如此，而且摩西所告诉我们那些站名，根据圣经的地理，我们大概知道以色列人应该从什么地方过红海的。那么过红海是不是 个谜，是不是一个神话的东西，一点都不是。我可以证明给大家看，这件事情的的确确发生在地球上的，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事实上呢，如果你到亚马逊河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常常发生。但是呢，发生在埃及，发生在以色列200万人要过红海的时候，那的确是个大的神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事情的的确确是在那里发生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两天要很简单要介绍给朋友。但首先大家要记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是经过42站的。那么现在呢，你们可以看这个白的指头，这个白的指头呢，前面后面都有。那么前面一共这里每一个站名呢都告诉我们了。那么这些站名是在什么地方？是在民数记33章，这里有中英对照的。所以这里可以告诉你说，这个可以告诉你说这个经过哪几站。那么根据考古学呢，你如果仔细读里面的话，他告诉你说是现在的什么地方，考古学能找到一共42站，现在呢我们知道能找到20站。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到底经过哪些地方。那不光如此，最重要的就是它是14站加14站又加上14站，后面刚好14站。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拿这份讲义回去，希望你们明天也带来，明天我们还会继续发给大家。那么我们希望大家根据这个所给大家的资料，那么你们再回去翻到你们的旧约圣经民数记33章，你们就会找到这里面详细的资料。不过为了帮助大家，我们把有一些名字就放上去。比方说，如果大家到开罗去的话，那么你要找苏格，你不知道苏格在什么地方，那么这里告诉你说这个苏格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今天要去看的话，就证明说考古学家已经把这些地方一个一个通通把它找出来了。不过这次我想我们重点是放在第二个大的阶段，这个第二阶段就是从第15站一直到28站。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个地震，是他们一生不能忘记，他们世世代代不能忘记。经过了500年，到了大卫的时候，那些可汗的后裔每次想起他们的祖先们告诉他们，他们在旷野里面所经历的，而他们居然还活着，他们不能够不写下一首诗来，所以就把他们的感觉呢就化成诗篇，那就是42篇。那么然后呢，你再读到下面46篇，也是这样的感觉。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就是在他们从第15站到28站的时候，当他们经过中间14站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他们曾经有一次惊天动地的震撼。那一次的震撼呢，夺走了最少夺走了他们最可以说他们的领袖，所有的领袖都在那次，所有的精英都在那次一网打尽。那一次他们永远他们这个那一次印象在他们里面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么我们知道说，可拉那一党的人，那一族的人，按理来讲那一次应该在地震中，许多那些一族的人在地震中应该就那次灭亡了，因为那次地震呢是整个地开了口，然后许多的人呢和人丁和所有的东西都从那里坠下，就都坠到这个地里面去。所以那一次可以说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我们知道这次在我们到台中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告诉我们说，她说的的确确啊，有就在普里那个附近，有人开车开到一个地方呢，就开车开了一半开不下去，因为忽然看见前面的这个路啊开起来了，开起来以后，而且又立刻就合起来了。所以那个开车的人，他实在看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他 根本站也站不起来，根本的也不从车子里面爬出去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我在旷野。